四家的寇长老做了很好的分享。寇长老是基督之家创办人寇监督的儿子，但是我今天才知道，他分享的时候说，寇长老在40年以前就在我们基督之家第一家开始年轻人的工作。他说那个时候也有大概四五十个年轻人，就和我们现在是一样的。寇长老当时分享说，他说那个时候也是一周年轻人聚会一次，一个星期年轻人都没有见面，所以每一次来的时候都有说不完的话，一直说一直说到晚上也说不完，然后没有办法，只好关灯赶人。我不知道为什么哈，不由自主的我就想起了辉哥，辉哥也常常做这样的事情哈，这个所以辉哥顿时在我的心目中高大了一些。不过这个一晃40年时间就过去了。当时的年轻的学生，据寇长老说，很多都已经成为了传道人。寇长老，如果你们今天看见他的话，也是大75岁的年纪了哈，满头都是白发。但是上帝的恩典就在这么一代一代的传承里面，从来都不缺乏。上帝的福音也是这么一代一代的，从一代人传给新一代的年轻人。我当时坐在下面的时候，我就在想哈，盼望再过40年以后，当基督之家成立80年纪念周年纪念的时候，也许我们在座的中间的一些人就可以说，我当年就是辉哥把我带到教会来的，我40年以前是立长老把我带到教会来的，是 Kevin 哥把我带到教会来的，是军哥把我带到教会来的。虽然今天我已经60岁，已经70岁了，但是我还可以在这里说，我把这个好消息再传给新一代的年轻人。所以感谢神的恩典。基督降生已经超过2000年的时间了，但是神福音的大能在每一个世代中都有见证，他这个福音的信息也在每一个世代中，在超过上亿人的心目中的头脑中都思想过。所以这个月我们教会也在讨论这样一个讨论了若干千年的问题，在很多人的心目中已经思考过的这个问题，就是我为什么要信？这是我们这个月的系列。这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非常实际的问题，因为这是一个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的信仰的道路中都会去遇到需要思考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接受福音以前，也许大家从来没有意识到，但是我们自己每个人的成长的过程中都有自己的一个信仰的系统。这个信仰的系统是我们在成长中慢慢构建起来的。我们所接受的知识也好，我们的成长的环境和经历也好，我们慢慢慢慢构建起来这样的我们自己的理性也好，都帮助我们去构建这样一个信仰的系统。所以，当第一次有人向你传福音的时候，如果这个福音里面的圣经里面的福音的内容和我们自己的这样信仰系统相冲突的时候，就会对我自己接受福音产生障碍。举个例子说，比如说我的经验和知识告诉我说，人死是不能够复活的话，那如果你告诉我说圣经里面说死人可以复活，这就会造成我对圣经真实性的怀疑，对不对？那么这样问题就来了，因为福音是从哪里来的？是上帝的启示，是从神而来的。我们的人永远没有凭着自己的办法完全找到真正的上帝，所以我们的信仰系统就一定会有福音多多少少有不一样的地方。那我们怎么样去解决这个矛盾呢？我们是拒绝福音，我们还是修正我们的信仰系统去接受福音呢？在圣经的使徒行传上有这样的记载说，说保罗在雅典的时候，他向当地的群众传福音。一开始的时候还有很多人来听保罗，但是当保罗讲到关于死人复活事的时候，就有很多人不愿意听，有很多人讥讽他说："我们在听你讲这个吗？"然后保罗就不再说什么，就离开他们去了。我们知道雅典希腊的人是信鬼神的，是吗？希腊有很多的神，但是他们不相信死人复活这件事情，他们觉得保罗讲的是无稽之谈，所以就根据这一点，就把福音给离弃了，所以很可惜。但是其实我们现在的世代和2000年前保罗的时代其实并没有什么不一样。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向家人和朋友传过福音的这样的经验哈。一般来说，我们说福音的纪要的真理只有这么几点：第一个，有一位神，right？第二个说你有罪；第三个说神钉十字架以后，他的宝血可以洗净你的罪；最后一个说你要信耶稣。你要接受他做你的救主和生命的主的时候，你就可以得永生，将来还可以复活。 就是这么简单。但并不是每一个人听了第一次听了福音就接受，而且他不接受也有不同的原因。有的人觉得不能够接受有一位神的这样的概念，有的人觉得你说他有罪就感到很不满，还有一些人就像雅典保罗的这些群众一样，他觉得死人复活是一件非常不可能的事情，特别是他如果知道你向他传福音的一个身份是一个在美国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是有博士学位的，是从事科学工作的人，这个在我们上一辈人的语境就叫高级知识分子，是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是吗？他就会觉得很奇怪，他说你这个读了这么多年书的人，你懂得这么多科学的工作，你怎么还能相信这么愚昧这么迷信这么不科学的东西呢？如果传福音的是一个还没有受过教育的农村的小老头小老太太也就算了、right? 你作为一个科学家怎么能去相信这样的事情呢？你是不是读书读傻了？但是很奇怪啊，其实在我们在座的当中就有好多位这样的高级知识分子、他们有几十年的科学的工作经验，他们在他们的行业里面都是有贡献的人，像厉长老就是一位，辉哥、军哥他们都是科学家、但是虽然他们是科学家，他们还是很认真的在相信这个似乎很不科学的福音，而且他们不仅是在相信，他们还奉献出大把的时间大把的金钱大把的精力去传播这个似乎很不科学的福音。所以我们其实很有必要哈，从科学的角度上去探讨一下，去审视一下这个福音，看看圣经的福音究竟是不是我们所想的那么不科学。今天的主题科学与信仰，我们说到这个题目的时候好像就已经有了一个预定的假设，就是说科学和基督教的信仰好像是对立的，好像是矛盾的。我们出去传福音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我们向别人传讲福音的时候有一个注意普遍的一个反应，就是什么呢？哦，我不能信。为什么不信呢？我信科学。如果是你年轻一点，他会跟你说 OK 小伙子，你不要迷信，你要信科学，对不对？你怎么样去回应他？他所说的好像是蛮有道理的，但其实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很可以理解的一个回应。为什么呢？因为从表面上来看，圣经里面提到的一些事物确实不是我们能够在日常的生活的经验中有发生的可能性的，对吗？比如说我刚才说到的死里复活，比如说上帝的存在，比如说圣经里面提到很多神迹，旧约里面说驴子可以说话，对不对？旧约里面有人在火里面烧不死，新约里面就更多了，有很多的神迹，说耶稣可以在水面上行走，耶稣有五饼二鱼喂五千人吃饱等等等等等等等。在这一切事情在我们所了解的这个宇宙的一个运作的规律里面是不允许被发生的事件，所以自然而然的我们的第一印象就是说这些都是在胡说八道，没有根据，不科学的。那究竟是不是这个样子？我觉得我们今天就可以用一个比较科学的方法，以一个科学家的视角去来探讨一下这样的问题。但是首先我需要说明一点的是哈，我们这么多年的人类的知识积累到今天，其实已经形成了一个非常庞大非常复杂的一个科学的体系。任何人在这个科学的体系里面其实都是非常渺小的，你要就是最好的科学家，你穷尽你一生的能力也只能够研究到其中一点点非常非常非常小的一部分。那圣经就更不必说了，圣经是上帝的启示，是引导我们的理性但是高过理性的一个无限的真理。所以我不认为有任何人不认为有任何人可以说厉害到一个地步，他说我可以用各种各样的科学知识，包括物理化学数学生物等等等等，去来解释圣经里面一切看似不科学的东西，我不觉得有这样的人。所以我们在上帝的面前要谦卑下来，我们在科学的面前同样也要谦卑下来，承认我们的有限。所以今天讲这个题目并不是因为我懂得多或者是我是学霸，而且仅仅是因为我确实是学习自然科学的，我也是恰巧在做科学的工作，所以作为一个基督徒就借着这些年的思考一些经验和大家有些分享。那我们说到说怎么样用科学的态度科学的方法来看待我们的信仰，那我们首先要看一看到底什么样是科学的方法，什么是科学的方法。我记得第一年来美国读研究生的时候上的第一门课就叫做 Research Methods 科学研究的方法。所以 要知道什么是科学研究的方法，要知道什么是科学家，首先要知道什么是科学研究的方法。所以做科学的人都知道，为了方便起见，我就把这个从维基百科上的科学定义放出来哈。其实很简单，科学的研究方法一般来说有三步，第一步是观察，第二步假设，第三步是验证。观察、假设、验证，对吧？好，那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假设你们现在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科学家啊，现在把你放在一个科学家的位置上面，但是你不是今天的科学家，你是5000年以前的科学家，你要把你现在所有的所知道的一切的科学知识全部从你的脑子里面拿掉 ，OK？ 5000年以前，当你有一天走出你居住的山洞，你就观察到一个现象，什么现象呢？你发现太阳从东边升起来，然后你下班的时候发现太阳从西边落下去，对吗？你第二年起来的时候，同样的一样的观察现象，太阳从东边升起来，然后晚上从西边落下去。好，这就是你的观察。然后作为科学家，你要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这个事情。那第二步是什么？假设。那根据你这样的一个观察，你会做出什么样的假设？什么绕着什么转？太阳绕着地球转是吗？地球不转太阳转，这是你的假设，对不对？太阳绕着地球转，地球没有转，太阳在转，而且你觉得这个假设非常合理啊，你的感觉会非常好。但是不要忘了，你是一个科学家，所以还有第三步。第三步是什么？验证。你怎么样验证呢？啊，原来我们可以 不一定不但可以看太阳，还可以看星星，我们可以看星星的位置来看，通过星星的位置来验证。所以如果你有一个足够大足够好的望远镜的话，你可以看到星星的位置的时候，你就发现根据这个假设，地球不转，星星围着地球转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星星的转动非常的诡异，时大时小，时南时北，好像没有办法与你这个起先的这个假设解释，好像是矛盾的。那作为一个科学家，你就想到 OK， 也许是我的假设错了，所以让我们暂时推翻这样的假设，我们重新根据太阳星星和的转动的模式，我们再重新假设。那这个时候你发现，如果你的假设不是说太阳绕着地球转，而是地球绕着太阳，那星星也绕着太阳转的时候，你就发现这个太阳和星星的轨迹的运动都会非常的合理，都有一个很好的解释。那这个就变成你的一个新的假设，对吗？然后你再去验证，你用木星、土星、金星、月亮，它这些所有的行星的运动的轨迹来验证，你发现 OK， 原来全部都合理。然后到最后你再打一颗卫星上去，从天上一看，原来果然是这样的 OK。 然后直到这个时候你才完成了你的科学研究，我们才能够说地球绕着太阳转这个结论是什么？是科学的，是不是？这其实是一个很真实的例子哈，我不是在做假设，我只是把很多杰出的天文学家，哥白尼、亚里斯多德等等等等等等，这么多人把它浓缩到这一个假设的一个古人里面。所以从这个例子里面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意识到一件事情，就是你的第一感受，你的最直接的一个经验里面所得出的结论，其实不一定是真实的，也不一定是科学的，是吗？你觉得你太阳是绕着地绕着你在转，其实是你绕着太阳在转。你觉得你在地上是静止的，其实你是跟着地球以超过101高速速线几百倍的速度在疯狂的自转，对吗？你的经验告诉你人死不能够复活，你的经验说我看不见神，我听不见神，神就不存在。对不起，我不能够肯定的说你的结论是对是错，但是有一件事情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你得出结论这样的方法是不科学的，对不对？那好了，那什么样才是一个科学的方法去研究神呢？科学的方法研究神，如果可以斗胆说这样说的话，那基本上无非两种假设，一种是说神存在，一种是说神不存在，对吗？然后我们就根据这个找证据实证的方法去验证这两种假设。其实我曾经做过这样的事情啊，我在读博士的第一年的时候，我的室友是一个读博士的一个物理的一个博士生。你知道这个读物理的理科生，他们通常都有相同的一种这个 pattern， 就他们的思想都非常有严密，非常有逻辑性，所以他们很难被说服，就像军哥这个样子。所以当时我已经信主了，啊，我的室友还不信主，所以有一次我向他传福音， 结果传到最后就变成了一场对于有没有神的这样一个课题的一个论证会。他说你能不能举出证据来说服我说你这个神是存在的，我就把当时的我所知道的一些圣经的依据告诉他。我说早在几千年以前旧约的预言里面就已经说了，说什么呢？说地球是圆的。为什么呢？因为在以赛亚书里面有这样的话，他说神坐在地球的大圈之上，是这样说的。他说好，他好像圣经还说过地有柱子，确实在约伯记上有这样的描述。他说那你这说法有自相矛盾的嫌疑，所以你这个论证不严密。 OK， 不严密。所以我又说圣经其实早在耶稣降生几百年以前已经在旧约的章节里面已经非常详细的去描述了耶稣被钉十字架的过程，它是一个预言。那他又说那你也没有办法证明你读的这些旧约就一定写在耶稣降生以前，这也不严密。 OK， 那我说我如果说按照无神论的方法你这个生命的起源是许多分子的随机的碰撞的结果的话，那实在是一个极小极小极小极小极小概率的事件。那他说这个极小极小极小极小极小概率的事件也不一定是一个不可能的事件，也不严密。后来我们又谈到很多别的东西，比如说进化论也好，创造论也好，像宇宙起源。所以那天晚上吃完饭开始聊，一直聊到大概天快亮的时候，整个的一天一天都在说这个。后来实在我没有办法多睡，就是已经没有任何的这个经历的，我们就是睡觉。但是最后的结果就是说我的室友不认为我有充分的证据可以从科学的方法去很严密的去论证神的存在，他不相信。当然他也不能够说服我说神不存在，是吗？因为去证明一个不存在的事物是更加困难的。但是对于我来说这好像是一个非常令人不愉快的一个情况，一个学科学的人没有办法从一个科学的角度去证明他的信仰，那是我的科学不过关还是我的信仰不过关？我们从圣经上来看看圣经怎么样看这件事情。我们来读一下罗马书的第一章第十九到二十节，可不可以大家把罗马书的第一章十九节十九到二十节一起读一遍，请。虽然眼不能见，但作者写上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我请大家注意圣经里面这个用词，他这里没有说神的事情是人可以证明出来的，这里所说的是显明。 NIV 英文版的英文就是 made it plain， 把神的事情明明白白的放在你的心里面。弟兄姐妹们，神的事情不是人可以用理性用智慧用科学知识去证明出来的，神的事情是神清清楚楚的已经放在你们的心里面。我们之所以没有办法用科学去证明神，并不是我们的科学知识不够，而是因为这本身就是一条错误的道路。神是创造主，我们呢被造的，神是无限的，我们是有限的，这就决定了我们这些被造的有限的罪人，我们但凡若是能够认识上帝，就必然一定要神本身自己主动的去启示我们。我们认识神并不是我们特别聪明，并不是我们特别有思想，不是我们受过高等教育，而是因为神自己的爱和怜悯，因为神自己的恩典，他主动的把自己启示给我们，他主动的把他自己显明出来，才使我们有信主的可能性。在这个地方说自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所以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不需要成为一个科学家才认识上帝，你只要看看你这个周围的世界，你的心灵深处就会有一个声音在告诉你，在这一切的背后有一位创造者。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哈，当我们出去游山玩水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在海边上看见这个海大海一望无际的在翻腾，有的时候我们登上高山看见这个山脉连绵不到尽头，有的时候晚上我们仰望星空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这个星空的浩瀚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就自然而然的会从心里面发出一种肃然起敬的感觉，我们觉得我们自己的渺小，是吗？我们觉得这个世界的伟大和奇妙，这样的情感就是上帝在对我们说话。而且这样的感受这样的思想其实并不仅仅是基督徒才有，每个人的心里面都有， 我们知道我们的温家宝总理曾经也仰望星空，是吗？他还做了一首诗，其实很好的诗。温总理在诗里面这么说，他说，我仰望星空，它是那样的庄严和圣洁，那凛然的正义让我充满热爱，感到敬畏。仰望星空让我充满热爱，感到敬畏。我相信温总理不是基督徒，他也没有说他敬畏什么，他热爱什么，但是他所说的这一种描述的情感和大哲学家康德所说的一模一样。康德有一段很有名的话，他这么说，他说有两样东西让我越思考就越感到敬畏，什么呢？第一个就是在我头顶上的星空，第二个是在我里面说话的良心。这句话是在他墓志铭上面，后面还说，因为为什么？因为他向我印证，上帝在我的头顶，上帝也在我的心里面。弟兄姐妹们，当我们被造的时候，神的观念就已经扎根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了，神的永能和神性已经显明在我们的心里面。当我们看见这个外在的世界，当我们看见我们内在的心灵，我们就知道上帝的存在。单纯的科学没有办法带我们找到神，没有办法能够使我们有这样的情感，只有神在创造的时候，他把这样的种子撒在我们的心里面，才能可以使我们自然而然地产生这种对神的朴素的认识，才能使我们能够有认识真神的可能性。所以用科学的方法不能够证明神的存在，科学本身也不能够使我们认识神。那是不是像我们很多人所认为的这样，说科学就是理性的，信仰就是非理性的，两者完全不相容呢？是不是我们要讲到信仰就不要谈科学，我们讲到科学就不要谈信仰，是不是这样呢？其实我也不是这么认为哈，所以我就简单的分享一下这些年我学习科学的一些感受。我读书的那些年其实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不是很清楚我到底想学什么，所以我一会儿读读这个，一会儿读读那个。我本科硕士和博士所读的都不一样啊，我本科读的是生物工程，但是是偏工程。我硕士来美国以后读也是生物工程，但是是偏生物。然后博士读的是药剂学，但是是偏化学。所以前前后几十门专业课是读过了，在哪一个行业上都算不得专家，但是我确实看见这些不同学科之间有很多的共性。那现在回想起来，这些认识对我信主的过程不是一个障碍，其实对我还有帮助。所以我可以给大家举一个几个小例子，是我自己的例子。我上过这么多课里面，我比较喜欢的课是两门课，是物理化学。物理化学也知道，大家有没有上过物理化学？上过的举手，还蛮挺多的。OK， 物理化学其实在美国是两门课啊，物理化学一和物理化学二，对吗？物理化学一是什么？是热力学的基础。物理化学二是量子力学的基础。我为什么比较喜欢这两门课呢？其实理由很简单，因为这两门课没有什么需要死记硬背的东西，就是你如果真的懂了就是懂了，这个公式都可以自己推出来，所以是一个很愉快的事情。那先说一下热力学哈，热力学是一个研究这个物质的能量转换的这样一门学问。这个学问弄到最后可以搞得很复杂，但是你学完这个学科以后就知道哈，这些所有复杂的理论归根到底都是由两个简单的定律所推演出来的。两个，第一个是，这两个大家应该也都知道，第一个叫热力学第一定，第二个叫热力学第二定。热力学第一定律大家知道是什么吗？能量守恒，对吧？热力学第一定律说能量是守恒的，热力学第二定律说的是能量怎么样在不同的物质之间互相的转换。那最简单的表达方式就是说，热不能从低温的物体传到高温的物体，很简单吧？就是这两个。但是我想请大家注意一下哈，这两个定律虽然叫做定律，但它们都不是被证明出来的，它们是被观察出来的。你知道什么意思吗？就是说，举个例子，你每次泡热水澡的时候，都是热水把热传给你，因为热水的温度比你的温度高，对不对？而且你泡了这么多年，从来没有一个反例，你从来没有说泡热水澡被冻成一个冰棍，right？ 所以我们就认为这是一个公理，他们虽然不能证明，我们就认为这是一个真理。但是弟兄姐妹们，这些没有办法证明的，凭我们经验得出来的所谓的公理，是所有自然科学的根基。如果没有公理，就没有自然科学。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哈，科学也是一种信仰，科学也是一种信仰。为什么？因为我们科学家相信一件事，就是那些不能够被证明的公理是绝对的，是不会出错的真理。那究竟是不是这个样子呢？其实也不一定。举个例子， 比如有几百年的时间里面，牛顿的经典力学是吗？一直是认为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right? 牛顿力学的假设是说时间和空间是可以独立的绝对的存在的，这个观点一直被认为是真理，一直到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哦、我们才知道原来时间和空间是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存在，而是有关联的。所以曾经被认为是一个绝对真理的牛顿力学，现在我们都知道它是有局限性的，它是有不实用的地方的。我讲这个例子就想大家知道，不要一说科学就觉得是阳春白雪绝对正确，一说到信仰就是瞎里巴人，就是封建迷信。你们要知道，科学也好，信仰也好，他们归根到底都是建立在某种信心之上的。科学是建立在什么信心之上呢？科学是建立在相信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启示上的经验和观察上面的、right? 信仰呢，信仰是建立在相信好像看不见摸不着的上帝的启示上面，但是看得见的不一定都是正确的，看得见的不一定都是正确的，是吗？看不见的呢，也不一定都是错误的。所以我希望大家从这样的认识中间可以看到，其实科学和信仰是并不矛盾的，也不互相排斥，他们是可以共存的。那说了物理化学一，我再说说物理化学二。物理化学二是什么？是量子力学。量子力学是什么呢？量子力学是研究微观物质运动的一门学科。我学这门学科最大一个感受是什么？就是说他所讲的这个粒子的运动，我没有办法用我的头脑里面构建出来，这和我刚才所说的热力学非常不一样。热力学非常复杂，但是它的观察对象非常直接，比如说我可以很容易的想象一块冰的温度，一块冰的体积，冰的融化等等等等等等，我的头脑里面可以构建出这个事情来。但是量子力学不一样，量子力学所描述这个粒子的运动，它不是像汽车你可以这么走这么走这么走这么走这么走，没有的，它是一个可以用概率描述的方法。举个例子，我现在比如说笑笑它是一个微观粒子， OK， 那我怎么样去形容笑笑的运动轨迹呢？量子力会这么说，量子力会说笑笑出现这个时间出现在大堂的几率是 5%， 它出现在厨房的几率是 8%， 它出现在停车场的几率是 1%， 它是这么说。你要是问那这个笑笑是怎么样从厨房走到大堂来的呢？量子力说微观粒子不存在这样的运动轨迹，他们不这么玩，他没有这样的现象。你说我怎么可能是这个样子呢？我没有办法理解这样，怎么可能笑笑这一秒钟在大堂，然后突然这样一下就在厨房，然后再一下就在停车场呢？这个只有在《聊斋志异》里面才会出现的现象，我脑子也没有办法去理解这个事情。哎，你说对了，它其实不用理性去理解，它只用数学去描述。所以量子力学说这个微观粒子既有波动性又有粒子性，它可以像电波一样、水波、声波一样前进互相干涉，它也可以像桌球一样把别的粒子打出来。你说这个东西怎么有可能又是波又是粒子呢？这是一个什么局面？我这个理性的小脑袋里没有办法去构建这样的事情出来。但是这个就是事实啊，这个就是科学。你不能因为你的理性没有办法去构想说就说它是假的，是吗？同样的，你也不能因为你的理性没有办法去想象死人复活，没有办法去想象水面行走，没有办法去想象童女怀孕生子，就说圣经是假的。所以我希望大家看见，科学其实可以使人谦卑下来，因为自然的运作是不受人理性限制的。我们要学习科学，就必须承认我们理性的有限。同样的，我们要认识神，也必须在上帝的话语面前谦卑下来，去承认自己理性的有限，因为我们更加不能够用我们非常理性的有限的理性去捆绑无限的上帝所赐下来的启示。好，我说完了物理化学，最后再说说生物学。我来美国的时候，其实是细胞生物学和分子生物学开始大发展的时候，我就看见我这方面的缺陷，就当时在生物系上了几门细胞和生物学的课。但是我必须要很实事求是的说，这个回想起来，这几门生物课是我最不爱上的几门课程之一。你们大概也可以猜到为什么，要背很多死记硬背的东西，所以我从来没有真正的在生物学上融会贯通过。我们中间有很多生物学家，上个星期立长老说我是生物学家，我可以是什么都是，但绝对不是生物学家。但是我学生物学的一个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套用圣经的一句话，因我受造奇妙可畏，因我受造奇妙可畏。这个细胞生物学里面这些生物的过程虽然让我背得死去活来， 但是我实在是看见这些过程里面这个复杂精妙的这样的过程，让我不得不相信这个背后有一位伟大的创造者，有一位伟大的设计者。我举一个现在仍然有印象的例子啊，你们大家看到的这个图是 DNA 演示 DNA 的复制，我想很多人只要学过细胞生物学都应该知道，其实复制 DNA 在分子水平上还是很复杂的一件事情。我们把它可以把它想成 DNA 想成两个绳子绞在一起的绳子，这个 DNA 很长，所以需要一个特定的蛋白质分子找到一个特定的 DNA 位点开始这样的工作。那当这个绳子打开以后，然后会有其他的蛋白质分子哈开始这样一个复制的工作，但这两条绳子的复制的顺序是不一样的，一条是从左往右，一条是从右往左，是吗？一条是连续的复制，一条是间断的复制，然后还需要另外一种蛋白质把这些片段连接起来。所以一个复制工程需要用的很多的工种，有的是需要把这些解开绳子的，有的是需要复制 DNA 上这些碱基序列的，有的是要连接这些复制的片段，还有一些夹子啊，它是防止这些复制的片段不小心从这个绳子上掉下来。而且我们知道，如果你要解开两条绳子的话，你如果从一端解开的时候，那另一端会越缠越紧，对不对？所以还有专门的一些蛋白质在这个地方去松开这个另一端越缠越紧的绳子。所以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很多很多的工种都非常协调地在做这件事情。而且很让人惊奇，还有一件事哈，它的工作的效率非常的好，它复制的速度大概是每秒钟700个碱基对啊，还有它的精度非常好，它的错误率只有1000万分之1，就是1000万个配对里面错一个。而且更让人很惊奇的一件事，就是说它这个复制的过程哈，很像国内生产的某一些 DVD 的播放器，它有超强的纠错功能，它有三重不同的修复的机制，以至于到最后它的复制的错误率是10亿分之1，就是10亿个复制单元里面只有一个错误。所以这样的工作是每时每刻都发生在我们身体里面的，只是你感觉不到。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情况，有时候你看电视也好，你看网络也好，你看到这个电视上这个工厂的一些自动化流水的生产线，像 Tesla 也好，像很多的这个装配的电子产品的这些生产线，你就看见生产线上没有一个人，只有几十台机械手一直在这个很快速很精确的在装配产品，是吗？然后你看见的时候你就觉得哇，人类的科学真是昌明哈，你会赞叹说人类的智慧和聪明可以创造出如此精密精致的生产线。但是对于我来说哈，当我们看见这个细胞里面这么更快更精密更复杂更准确更集成的这样的生产线的时候，我不能够不赞叹在这一切的背后有一个设计者。你是不是可以说服你自己说，这一切的复杂的这些过程都是分子的随机碰撞产生巧合的结果？可以，当然可以，我也没有办法说你这是错的，但是对于我来说这个需要更大的信心。所以唐崇牧师以前说过，你要信神需要信心，但是 你如果是无神论者你需要信心，但是那个需要更大的信心。所以弟兄姐妹们，但是我不是第一个人看见这些生命过程的复杂和奇妙、right? 我不是一个很好的生物学家，千千万万比我好得多的生物学家都看过，而且他们懂得更明白，他们懂得也更深刻。但是不是所有的人看了以后都有我这样的感受，是吗？他们有些人是信主的，他们有些人是不信主的。所以事实就是，你科学懂得越多并不意味着你信主就信得越深，对不对？你科学学得越好并不表示你信主信得越好，那是为什么呢？所以在最后我给大家再分享一段最后一段经文，我们来思考一下希伯来书11章1-2节，大家好不好再来读一遍，请。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这里说了几件事情，信心、盼望，还有什么眼见证据。我请大家再看一下这个经文啊，在这圣经里面说的这段话里面，哪一样走在最前面？信心，是不是？信心在盼望之前就已经有信心相信盼望是真实的，在眼见之前就有信心知道尚未眼见的是确实的。历代圣徒先有了信心，然后才看见美好的证据。弟兄姐妹们， 神所启示的信仰的真理，信心在前，眼见在后，信心在前，证据在后，信心在前，盼望在后。这好像和我们人所想的逻辑完全不一样，是不是？我们这些有限的堕落的罪人，我们的逻辑是什么？你让我看见我就信，你给我证据我就信。但是你看，这个恰恰是和上帝所启示的信仰的顺序完全反了过来。所以同样是科学家，有的了解到了宇宙生命运行的知识，他就在中间看见上帝的作为，他就把荣耀归给上帝。还有一些科学家得到同样的知识，但是却坚定了他没有上帝的信念。为什么呢？他们俩同样有同样的知识，同样的眼见，同样的证据，但是截然相反的不同的态度。为什么？在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就看他的科学头脑里面有没有和信心相调和。所以单单科学没有办法使我们找到神，让我们和神连接的不是科学，是信心。就像圣经里面所说的，我们得救本乎恩，也是因着信，这不是出于自己，这是上帝所赐的。所以科学好不好都不敢说话，科学当然好，right？ 科学的发展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便利。我自己就是学科学的，我自己是做药的，所以我知道科学的发展可以让我们的身体更健康，可以我们活得更长寿。所以我们基督徒绝不盲目的摒弃科学，但是我们也不能盲目的崇拜科学。我们要知道科学不是万能的，科学不能够解决我们罪的问题，科学不能够解决我们死的问题，科学不能够解决我们人性的问题。科学可以使我们更深刻地了解神的创造，科学可以带领我们更接近神，但是单单凭着科学让没有办法使我们找到神。科学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我们常常所说的话，但是一个人类的智慧是上帝的创造。所以我们不要神化科学，但是我们也不要摒弃科学，我们要把科学放在合适的位置上面。所以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个时代，也许是有史以来科学最发展的时代啊。我们所在这个硅谷这个位置，也恰恰是整个全世界科技的最前沿。我们这边有很多很多最聪明的头脑，最顶尖的科学人才，但是如果没有一颗敬畏上帝的心，我们就要像诺亚洪水以后的时代一样，为要传扬自己的名，为要显明我们自己的能力，就建起一座科学的巴别塔，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接受上帝，没有办法认识上帝。所以求神怜悯我们，也盼望我们的弟兄姐妹们，包括我自己，常常学习谦卑的功课，不要让我们所学这些知识助长我们的骄傲，而是让这些科学，让这些知识成为我们更加亲近神的途径，成为我们更加能够多多侍奉神的工具，好吗？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主要感谢你。